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
嗯，是的。哎，天成老师啊，中国古语啊有一句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对，那您相信这句话吗？
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这么讲的。
嗯，
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你看到很多的时候呢，你发现很多人呢行恶，但是他也很好啊，
活得很好，很潇洒。
对啊，你说很多人这个规规矩矩的，但是你发现的人生呢，好像也没有说有善报啊。
哦，这样子，但是我是相信这句话的。
嗯，
主要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短时间来看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这句话未必是事实啊。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长的时间线来看呢，我是相信善有善报的。因为在天经当中，其实我们的主也有这样的应许和教导给我们。
也就是说将来上主是审判者。
没错。那神也教导我们要善待我们身边的人。那我记得有一句经文是这样说，无论何人，只要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你可以看见，哪怕是一杯凉水，我们去对我们身边的有需要的人释放出了善意的话，这一点事情都会得到我们上主的纪念呢。
所以呢，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看将来有一天上主要审判所有的人。
是的。
而且呢，他让我们在地上的言行呢，也成为一个审判的一个根据啊。所以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在地上能够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更是能够跟上主的生命能够连接。那我们一起来听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永恒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Dosti Salam， 我是杨天成。
你好，我是李兰。
请问呢，你家里有没有一些十字架的装饰或者摆设呢？
如果是我，我肯定有的呀。十字架呢，提醒了耶稣基督对我的爱。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代表的意义呢，就是代我受罪、受死，又为我呢预备永生，赐我新的生命。十字架呢，本来是死囚的刑具，但是今天已经有了拯救的意义了。不少地区的救护车上都有红十字的标记。对了，杨老师，听说穆斯林不信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吗？
穆斯林是不信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他们也不相信基督被杀了。
那古兰经里是怎么说的呢？
古兰经对基督有没有被钉十字架呢？有不同的说法。
有不同的说法？
是啊， 根据妇女章四章157到158节，麦西哈尔撒没有被钉，但是根据古兰经其他的记载，基督是曾经经历过被杀被钉的。例如麦尔焉章19章33节记载，耶稣降生以后，他立刻说，我在出生日、死亡日、复活日都享受和平。
那这里就提到基督的死亡了。
还有啊，伊木兰的家属章3章54到55节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寿终，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为要你涤清不信道者的污蔑，要使信仰你的人在不信仰你的人之上，直到复活日。
哎，这里有寿终两个字，清楚地表示了安拉让基督离世啊。
还有啊，沿袭章5章117节提到，在安拉将基督提到天园之后，在天园里基督对安拉说，我同他们相处期间，我是他们的见证，你使我死去之后蒙护他们的是你，你是万物的见证。
咦，这里出现了你使我死去之后的句子，那不就证明了基督是死过的吗？古兰经里面对基督有没有钉十字架，有没有死，说法确实不统一啊。那么这些不同的说法，穆斯林学者们有没有做出一些解说呢？
有啊，可是那些理论各自都有说不通的地方，也得不到严肃释经者像扎马沙里和拉兹的承认。
那相对来说，天经的记录就很一致了，四卷的引之乐都记录了基督被钉的事实，马太卷记载27章27到66节，马可卷记载15章16到47节，路加卷在23章26到56节，叶憨亚卷呢就在19章17到42节。
对呀，尹志乐的记录不但一致，而且写得很清楚也很详细。李兰呀，你能说说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况吗？
行，耶稣他经过了宗教的审讯和政治的审讯，就被交到罗马官员的手上，于是比拉多就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这件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成了，问要是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呢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口，耶稣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主了。这是耶哈尔卷19章16到18节和28到30节的记录，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事实，他真的曾经被杀。
根据古兰经战利品章8章17节说，当犹太人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犹太人钉他上了十字架，而是安拉钉他上了十字架。
只能说基督代罪被杀是主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还有另一个部分就是主使基督复活，正好像使徒行传13章30到31节布鲁斯说，主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有许多日子他向那些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显现，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成为他的见证人，基督确实死了而且复活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相信基督的理由，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不然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所传的都是枉然了，我们相信的基督是活的主， 我们可以在每分每秒经历他。
以下呢，我们来听一个见证，看看他怎样经历耶稣的吧。
我的名字是哈基姆，来自约旦。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在大学研究伊斯兰教。我毕业论文的课题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将要被杀的时候是怎样透过安拉不可思议的赎罪祭被救赎的。我研读了所有关于古兰经这一篇章的伊斯兰教注释，没有一个回答令我感到满意。只有在我读了犹太律法书，询问了犹太人基督徒对于他的释义，我才开始懂得救赎是要透过律法书中代罪死的祭和福音书中基督在十字架上代罪死的救赎而完成的。如果不流血，任何赎罪祭都是无效的，因此也不会有赦免。我将这些发现归纳入论文的总结的部分，在最后答辩的时候，听众怒不可遏，他们冲向我，把我打个半死。基督徒们找到我的时候，我伤得很重，他们悉心照顾我，直到我复原。今天我相信基督是为了我的罪而死，为我成就罪得赦免。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不相信借着基督可以得救赎，你就真的失落了。
哈基姆勇敢地来寻找真理，也为真理说话。让我们祈求主赐下智慧，帮助我们寻找到真理。
好，
满有怜悯又大有智慧的主，你知道一切，你允许基督被罗马兵丁钉在十字架上，并因此死去，帮助寻道者明白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引导他们能够认识基督的救赎，经历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
们。
天经引致乐，提摩太一书一章十五节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今天我们所听到这个主题呢，基督被钉十字架了吗？那这个是个问题。那我们看到在上主的里面，他为什么允许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因为人的犯罪，人因犯罪跟上主分开，所以这种刑罚临到所有的犯罪的人。人自私、骄傲、嫉妒，这些呢都是人的罪，所以根本不可以跟上主来往。但是上主呢，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因为造了我们的生命，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恩典，更是希望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享受这种生命的互动。所以呢，他定下了这种救赎计划，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罪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与他钉在一起，所以上主来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为我们死去，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永恒的恩典。这个十字架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就是代表了上主的恩典，同时也代表了上主的审判。这个审判就代表了把所有的罪都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有罪才钉十字架嘛。所以当有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受到那个审判。但是十字架也表明上主的恩典和怜悯，这个怜悯就表明上主借着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 地步，就是为我们舍身，他自己成为了一个被钉十字架的羔羊。当他舍去生命的时候，用他的生命来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没有罪，所以可以担当我们的罪，更是用死里复活的大能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这个恩典就临到所有相信的人。当我们相信了接受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十字架，我们得到这个永恒的恩典。所以十字架以前是个刑具，就是所有的罪人都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经历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就改变了，变成了一种救恩，变成了一种恩典和怜悯。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很多的医院药店都有一个十字架的标志，表明什么呢？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拯救。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带来这样的一个拯救，肉体的拯救，也带来一个生命的拯救。所以当我们能够经历上主恩典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上主的牺牲，上主为我们的复活，就带来完全不同的一个改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栏目里边呢跟你分享一些心灵故事，希望通过这些心灵故事让你的心灵找到呼吸的空间。今天呢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苏格兰。有一个苏格兰的贫农，一天在田里工作，忽然听到附近的水潭有孩子喊救命的声音。他急忙跑过去，看见一个满身淤泥的男孩在挣扎。只见他越陷越深，转眼就要沉下去了。这个时候，农夫赶忙跳下水去，把孩子救起。第二天，一辆豪华轿车来到农夫的家门口。一位穿着入时的贵族来访，自称是被掉在水潭里那位男孩的父亲。这名贵族对农夫说：
谢谢你救了我的儿子，我要如何报答你呢？
农夫说：
这不算什么，你不用报答我。
正在这个时候，农夫的孩子走出家门。贵族问：
那个是你的儿子吗？
农夫说：
是啊。
贵族说：
那这样吧，让我带他去我家，给他受好的教育。
接着说：
如果他像他父亲一样，具有乐于助人又不求回报的高尚品格，将来必定会有所成就。
农夫道谢，接受了。后来，那个农夫的孩子进了伦敦大学的圣玛利亚医学院，成了一名医生，又在母校教书，成为闻名的学者，就是弗莱明教授。弗莱明教授在1928年发现了盘尼西林，经过了长达10年的研发，盘尼西林终于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那个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 患了肺炎。肺炎在当时是个不治之症，幸好有新药盘尼西林，他才得以痊愈。而丘吉尔的父亲正是那位供佛莱明读书的贵族兰道夫·丘吉尔卓士。尹志乐以弗所书六章八节说，你们知道，无论是奴仆或自由的人，如果做了什么善事，都会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亲爱的 Dusty， 善有善报，这是古今中外不变的至理名言。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上主也一定奖赏他。
让他的爱涌入你生命，使你生命更美更好。
从天而来的爱进驻你灵深处，让幸福蓝天天天亮。
因为他的大爱将伤害化为尘埃，因为他的了解将冰冷世界如虹间，
他将刺痛大地，
他将屈服大地，
若能他靠近不如意。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给心灵讲故事。
今天我们听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啊，就是审判在主，审必报应。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到底值得不值得相信？的确，从永恒的理来看，从长远的来看，上主他要实行审判。所以在尹之乐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里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就是上主的一个应许，无论我们在地上活多久，活在什么地方，最关键我们的言行就成为上主审判的一个根据。我们如果在作恶或者是作善，都能够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上主因着我们所讲所做的，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审判。所以这个标准是上主来定的，审判也是主耶稣来审判。最后让我们能够在上主的里面，能够进到永恒的里面，完全是在上主，也因着我们在地上所做所行的。那天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主的荣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当我们犯罪远离上主的时候，我们跟上主分开，但是我们能够在上主的里面得到这个救恩，靠着凭着信我们接受上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永远的同在。这个罪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我们就不在罪和死亡的里面。箴言书23:15-18里说，
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
当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是存着敬畏主的心，我们所行的也是能够为了来荣耀上主的话，我们就可以能够在上主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更是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站立。也希望你能够在上主的里面经历这种上主的恩典，上主的应许。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伯尔诗篇103:8-12，
主有慈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如果上主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我们必定是死亡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我们不能够跟上主来往。那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都跟上主分开，所以我们带来的结果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是上主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反而是用恩典给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更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永恒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回到上主的面前，享受他的丰盛，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地上能够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盼望我们 Dosti 能够在上主的里面能够抓住上主给我们的恩典，能够享受他永恒的同在。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1322 1322 1322 13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来鼓励，经历主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 Dosti 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Thank you.